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同样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听法的，应该说我们学习的这个动机。那我们首先先来观察说，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课？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课程？我们花一点时间，然后来去观察一下。好，那我们在观察，我们来这边学习的目的也好，或者是原因也好，那我们观察之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每一个人都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一个目的呢？那虽然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但是因为我们并不习惯用这样的一个目的以及动机来去做任何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听法也好，或者做任何事情也好，那我们在这之前都要去调整动机。那我们要调整什么动机呢？今天我们获得了一次的暇满人生。这个暇满人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离苦得乐。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利益，今世也好，来世也好，就近的离苦得乐，也就是解脱一切骗执也好，这一切都是这样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暇满人生能够去承办的。因为这个暇满人生具备思者的能力，能够辨别善恶，然后能够断恶修善。那所以，我们想要承办，无论现世、来世，还是解脱一切骗执的这些利益，它都能够承办。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应该要承办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呢？虽然说，承办今生的利益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很直接，对我们来说，今生的利益是非常的直接。可是，如果我们只承办今生的利益，或者是以今生的利益为主的话，那我们获得这个暇满人生，它的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获得暇满人生，也可以承办今生的很多的利益。也就是仅是为了承办今生的利益，其实不需要获得暇满人生。没有获得暇满人生，也能够承办，乃至就连很多的畜生也都能够承办今生的利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只为了今生的利益，去听法、去修持的话，这远远是不 不行的，是不够的，让我没有办法让我们所获得的这个人生真正具足利益。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至少要是为了来世，至少为了来世的利益而去努力。那但是仅是为了来世的利益，那我们的心量又太狭窄，因为我们所获得的这个人生，它能够承办更广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量扩展到更大、更远，让我们能够承办更殊胜的利益。那其他的，我们所需求的这些利益，也能够慢慢的、能够间接的去承办。那所以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是成就无上菩提。那我们要怎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成就无上菩提呢？因为从自利的角度来说，要真正断除一切的过失，圆满一切的功德，只能成就佛果。只有成就佛果这个选择，以及如果是从利他的角度，要帮助我们的亲人、朋友乃至所有的友情，要让他们也能够离苦得乐的话，那我们只有成佛这个选择，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所有的友情。所以为了这些目的，我要迅速的成佛。那我要成佛，就必须要先了知成佛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来听闻正法，并且要努力的去进行修持，透过听闻断除疑惑，应该说透过听闻了解内容，透过思维断除疑惑，那之后正式的那去实修，让我们不要再拖延，我们要迅速的去实修。就像前面陆行人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常很快就会来临，一下子无常就会降临。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无常降临，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确定的是，我能够把握当下。后面的时间我们都无法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去听闻，然后思维，修习正法。那以这样的动机，那我们进行今天的这个学习。那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第101个偈颂，那接下来102个偈颂。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差别，是苦即当除，何须强区分？不应有此争，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应除，否则自他如。第102句说，谁具有这个痛苦呢？以圣义地而言，没有实有的承受痛苦者。以世俗地而言，我为了离苦得乐而努力，同样他人也想要离苦得乐，所以必须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理由是一样的。所以第103句，不应有此争，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应除，否则自他如。如同要消除自己的痛苦般，也应该要消除别人的痛苦，找不到不能消除别人痛苦的理由。好，那这边提到了，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差别，是苦即当除，何须强区分？这边讲到的既无受苦者，讲到没有受苦的人，这是从圣义地的角度去说，也就是在圣义地当中，从圣义地的角度去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没有一个能够地时安立，能够如同我们所持取般的那样去成立的一个受苦的人，受苦的我或受苦的他，这个在圣义地当中是寻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观察，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诸法皆是有什么呢？名言还有分别安立， 由名言而安立的缘故，所以你寻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能够寻找得到一个第十的这样的我。所以同样的，没有一个第十的受苦者，没有一个第十的我。可是从名言的角度，也就是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安立，我们安立说，哦，有在，比如说以我来说，在这样的一个运体上，在这个因缘聚合的情况下，哦，我们安立说，哦，这样的一个运，在这样的一个因缘聚合下，哦，这是所谓的我。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立之后，在名言当中，这个我存不存在呢？是存在的，因为已经安立了这个名言。那所以有没有受苦者呢？有，在名言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苦者。好，那所以现在有没有受苦者呢？有，有受苦者。那但是这个时候于名言中有苦也有受苦者，那有分自有分他。那在路行论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的理路是什么呢？既苦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差别，是苦即当处，何须强区分。从圣意的角度来说，没有真实的受苦者，没有第十的受苦者，并不是说没有人受苦，或者是这些苦都是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受苦的人存在，然后所受的苦也存在，但是从世俗地的角从圣义地的角度，并无第十。那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我，这样的受苦者，这些苦它都是存在的。我们也为了离苦得乐而去努力。那既然如此，就是没有一个第十的受苦的我，受苦的他，都是名言安立的话，这个苦是否也是名言安立的？这个苦如果也是名言安立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去去除他人的痛苦。只要是苦，我们都去去除，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所以，不应有此真，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因除，否则自他如。就像消除自己痛苦一般，也要去消除别人的痛苦。我们不需要去分，不需要去争吵这个问题，争吵哦他的苦我的苦，不需要去争吵这个问题。只要是痛苦，就应该去把它去掉。为什么要去分所谓的自他呢？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路行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去区分他自他，然后所有的有情的痛苦我们都应该去除。那接下来，悲心引众苦，何须强催，何故强催生，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为什么我要承担他人的痛苦呢？光是我自己的痛苦都受不了了啊，又承担他人的痛苦，岂不是苦上加苦？看到他人痛苦会心生不忍，承担他人的痛苦时，自己也会跟着难过，不是吗？就觉得自己的痛苦都已经受不了了，为怎么又搭上他人的痛苦？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刻意承担他人的痛苦时是自愿的，这与无奈承受的感觉并不一样。自己的痛苦是随业和烦恼而有，承受时有又能怎么办？无可奈何的感觉，此时心力是低的，悲心却不同，深深感受众生的痛苦必须由自己承担，具有坚定的信念及勇气而承担痛苦时，绝对不是无奈，是自愿欢喜的接受。乍看之下是会跟着众生一起难过，实际上一者是自利，一者是处于无奈，是有差别的。若悯众生苦，若悲悯众生，是因为出自于自愿承担的勇气，所以自苦云何增？再大的痛苦也不会畏惧。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有悲心而自愿承担众生的痛苦，这种心力是坚定的，具足勇气的，此时就不会感到畏惧，再大的痛苦也愿意承担，这时候内心是不会有痛苦的，无奈不一样。 哎，怎么办？内心是失望的，因为出自无奈，所以无法面对痛苦。悲心不只会给予勇气，内心也会是寂静的。先前说到修悲心时，也说过要以智慧为助伴，所以悲心升起时，不仅悲心能去除痛苦，悲心的助伴智慧也能去除痛苦。那这边提到悲心引众苦，云何强催生？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这边有一类人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透过前面的这些理路去成立说，悲悯友情要去除友情的痛苦，所以呢，将他友情的苦视为己有，然后去除众生的痛苦。既然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一个悲心，让我们更加的痛苦。为什么？我们要去除的痛苦变得更多了。原本只有自己的痛苦要去除，现在所有的友情的痛苦视为己苦而去除。这边必须要强调一个是，所谓承担友情的痛苦，并不是说友情的痛苦会转移到我们的身上。除了很特别的、有特殊的业力的关系，否则一般来说，并不会有他苦转移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多人以为自他相换是什么？把自己的快乐给别人，把他人的快乐、痛苦移到自己身上。我承受他的痛苦，他要承受的痛苦。有很多人误以为自他相换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在观修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在取舍的观修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他人的痛苦是否就会因为我们的观修而转移到自身呢？不会，除非是很特别的，你们之间有很特别的业缘关系，否则。如果说他人的痛苦可以转移到自己的身上，那业果的道理就不成立了。为造不欲，以造不施就不成立了。以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诸佛菩萨就直接把我们的苦转到他们身上就好了嘛。我们不需要努力啊，直接转移到他们身，他们会直接把我们的痛苦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去啊。所以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力，而且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那所以此处一直强调承担友情的痛苦，承担友情的痛苦是什么呢？将友情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而去除的意思，并不是说哦友情的痛苦把它移到自己的身上，不是这个。有些人说，哦，过去有一些故事是这样，那是因为很特别的业缘关系，否则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这个特殊的业缘关系。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什么？有人说，如果说，哎，将一切友情的痛苦视为己有。要去除我及一切有情的痛苦，我自己的苦都去除不了了，我还要去除他人的痛苦，这不是更辛苦吗？所以为什么要去升起这样的悲心？为什么要特别的去升起这样的悲心？不是让我们更加痛苦吗？那这边圣者就提到了。光是承担自己的痛苦就受不了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将他苦视为己苦去除呢？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想去。这个虽然说是一个他中，我们在经论里面常常说有一个他中他中，但是实际上这个他中很符合我们的心啊，或者说我们就是这个他中，我们所想的就是这样。然后他帮我们说出来， 那吉天菩萨的回复是什么？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刻意承担他人痛苦，或者是说刻意的去帮助他人去除痛苦，跟无奈的要去去除他人痛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这是你的工作，你要去去除别人的痛苦，跟你是自愿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不要，先不要讲痛苦，就是比如说，打扫这件事好了，打扫这件事情自愿去做的，跟这是你的工作，你不想做，但是你必须做，你不做的话，那会可能受到处罚，或者是没有薪水等等。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你要做。这两个的心态也不一样了，这两个的心态不一样，这两个的心态不一样，那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受也会不一样，然后做起事来，力度也好，成果也好，也会不一样。那同样的，今天去除友情痛苦的这一点，是我们自愿的，这是从菩萨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都说哦，我们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一个行者，我们不是仅为了自利，我们还要什么？去利益他人。然后我们很多的人也都领受过菩萨戒，我们在领受菩萨戒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发愿呢？我们是怎么样立誓的呢？既发起殊妙菩提心，一切有情我皆奉如宾，愿意行持殊妙菩萨行。这是我们立的誓言，发愿也好，或者立誓也好。然后，过去诸佛菩萨的，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他们是如何的去行持，我也要如是的去行持。这是我们在十方诸佛上师、十方诸佛的跟前立下的誓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应该是我们要是自愿的吧？去除友情痛苦，我们应该要是自愿的。但是，可能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升起强大的这种心，受完戒之后，因为我们的习气关系，我们在串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难去记得这样的心。很或者说很难忘，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忘失，所以我们要再再的提醒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说发起愿心之后，做善业善要修持发心也是如此。好，那既然是有自愿跟无奈的两种，那无奈的心态是怎样？无奈的心态就是像工作一样，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做不行。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会有一种很无奈，然后很痛苦的感觉。但是自愿，一个菩萨，真正的菩萨，他是愿意，他非常的欢喜，能够消除众生的痛苦，就是他的心愿。所以，只要能够帮助他有情消除痛苦，他就会非常努力的去做，非常欢喜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有痛苦吗？他没有痛苦，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真的有慈心悲心的这样的一个菩萨，他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要消除有情痛苦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他会非常的欢喜，去帮助有情。所以呢，这个时候，欢喜的去饶益有情人，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平时，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维，饶益有情的利益，去除众生的痛苦，饶益承办有情安乐等等的这些利益，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增加勇气也好，或者说欢喜心也好，能够帮助我们在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并且，那我们在，所以这边提到，圣者提到说，悲心升起的时候，不仅悲心能够去除痛苦，悲心的助伴智慧也能去除痛苦。在生修持悲心的同时，必须以智慧作为助伴。所以在大乘的教法里面提到了悲智双运，悲跟智慧，方便分跟智慧分，它是离不开的，它必须要一起去修持，也是这个缘，或者说是以悲摄持智慧，以智应该说以智摄持方便，以方便摄持智慧，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修持。所以，我们透过在在的思者，然后在在的增长我们的悲心，在在增长去饶益有情的这样的勇气，依次的慢慢的发起真实的无造作的殊胜的菩提心。好，那接下来，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为利自他故，此者乐彼苦。升起悲心时，分担他人的痛苦，与他人一起难过，内心有种不欢喜的感觉。事实上，这种不欢喜能净除多是累积罪障。以小小的痛苦代替许多罪业，是很值得的。运动员为了比赛得奖，不是豁出去的练习吗？世间人为了获得大的利益，再多的痛苦都愿意承担，更何况现在为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小小的痛苦又算什么？可以以这种角度解释一苦能除众多苦，或者因为升起悲心，想承担一切有情的痛苦，想解决他人的痛苦，因此让自己获得道地的功德，真正让他人断除烦恼，也可以以这种的角度解释一苦能除众多苦。好，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为利自他故，此者乐彼苦。那这边它最主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如果透过微小的痛苦就能够去除无量无边有情众多轮回的痛苦，那它有极大的利益。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今天用一个小苦，比如说菩萨他去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那他会可能要付出一些辛劳、一些辛苦。可是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辛苦、一个辛劳，能够去除自己，然后去除他人很多很多的痛苦。那这样值不值得呢？就是用一个小小的痛苦，然后就能够去去除广大有情的痛苦，或者是很多的痛苦，去除很多有情的痛苦，那这样值得吗？这样是很值得的。比如说我要透过比如说像赚钱好了，在赚钱的时候，那虽然赚钱的时候很辛苦，但是透过赚钱，那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可以消除更多生活上的不便等等。那我们就会乐意去做嘛。所以同样的，在这边提到，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为利自他故，此者乐彼苦。这边从两个角度去说，菩萨在饶益有情过程当中付出的这些辛劳所产生的这些痛苦，能够消除。能够净化无量的恶业， 恶业就是什么？产生痛苦的因，可以净除菩萨自己的痛苦，同时也能够去除有情的痛苦。而且在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累积广大的福德。就像《入行论》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原一味有情，对他升起希望，他离苦得乐，都能够有广大的福德。那我们缘无量的友情，是否就有无量的这样的功德？你想，我们有，比如说缘一个友情，那这个友情，比如说它就是一份的这样的福德。那我们缘十个友情，是不是就有十份的这样的福德？缘百味友情，是否就有百份的这样的功德，这样的福德，那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友情，是否同时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福德？所以从正理跟经教都能够成立。因此，圣者常常提到说，菩提心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要净除罪障，依靠这个菩提心。我们要累积资粮，要依靠这个菩提心；我们要净除自己的痛苦，依靠这个菩提心；净除他有情的痛苦，依靠这个菩提心；我们要承办自利，要依靠这个菩提心；我们要承办他利，也必须依靠这个菩提心。一切都必须依靠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思维，然后再一再的鼓励自己，我应该要迅速的升起菩提心。然后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这些小痛、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思维说，透过这个痛苦，能够净化我无量的恶业，以及能够消除有情的痛苦，这是很值得的，升起欢喜。就像运动员为了要得奖，他会很努力的去练习，练习的过程是否会有痛苦呢？会吧，会有痛苦。但是这些痛苦值不值得呢？当他获得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一切都很值得。”那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我们为了要去除友情的痛苦，所以什么？我要更努力的修行，获得灭道二谛的功德。我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友情去除痛苦，因为我要帮友情去除痛苦，我是否就要具备这个能力？我要具备这个能力，我才有办法去除友情痛苦。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推动力，推动着我们，让我们一定要去承办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不知不觉间，你就是被推着在这个正道之上，然后升起了灭道二谛的功德，那你的苦就不就消失了吗？然后你又可以有能力帮助无量的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益苦能除众苦。所以总之，有些人说哦，菩萨的修行看起来就是吃力不讨好，但实际上是，我们说，菩萨虽然不缘自利，但是自利可以间接承办，也就是这样。菩萨为了利益他人，所以他用更强大的心力去修学。我们在现观的时候讲到加行道的时候，现观第一品里面加行道的时候，去辨别说哦，声闻跟菩萨的加行道有什么差别？从六个角度，那去讲它的差别。那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声闻它只要获得解脱就好，对吧？它只要获得解脱，所以它只要能够让它获得解脱，它只要用一个方法也可以，或者说用一两个方法，它不需要用很多的方法，只要让它能够获得解脱就可以。可是菩萨不是，他不仅要自己要解脱，他也必须要让一切有情获得解脱，所以他要去广学无量的法门。所以声闻它可以 仅是透过学习四谛，了解四谛的内容，去思维，然后获得见到。可是菩萨不是，他不是不能只思维一个方法，他必须要去广学无量的方法，因为每一位友情的根性不同，那他要去帮助友情，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去学更多的方法，能够帮助友情。那这样的话，菩萨跟声闻的菩萨的这个加行道跟声闻的加行道就有很大的区别。菩萨为了饶益友情，所以什么？他充实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他的功德更加的圆满。就像说在学校里面我们要考试。我们要考试，其实只要考试通过就好了嘛，对吧？最主要就是只要及格通过就好了。那但是今天就是一个自己准备的人，反正就是为了自己的考试通过就好了。这个人跟另外一个是他去帮助别人，他要帮别人补习，要让就是帮助别人，让他们也可以考试通过。那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所以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他。有些人一听就懂，有些人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告诉他，我要怎么样的去解答。那这个时候教人的这个人，他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也可以更善巧，乃至他能够就是有很多是自己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很多的地方，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发现，他也能够知道。那所以同样的，菩萨为了饶益有情，所以他必须让自己具有圆满的功德，所以为了饶益有情，让自己更加的圆满。好，接下来，妙花月虽知国王有害意，然为敬重苦，不喜殉自命。如是修自心，则乐灭他苦，恶欲亦乐往，如何去莲池，有情若解脱，欣喜如大海，慈喜宁不足，云何为自度？升起悲心时，尤其从内心深处发起，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的愿力。回头再看小乘别解脱的出离心，觉得那种心理实在太微弱了。那这边入行论提到，妙花月虽知国王有害意，然为敬重苦，不惜殉自命。那这个是三摩地王经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那个例子。简单来说，那就是在过去在三摩地王经或者称为月灯经，那这部经里面提到比丘妙花月菩萨。那当时有一位佛叫做宝莲月如来，那他在世的时候，他涅槃之后，那教法将隐没。那当时有一个国家，这个国王秉性粗暴，然后不信佛法，将在他们的国土里面的菩萨全部驱赶出去。然后当时妙花月菩萨在另外一个地方修行，然后这些菩萨来到了他的跟前，那听他说法。后来菩萨呢，他以神通观察，发现这个国家那边的众生的因缘成熟，如果可以去宣讲佛法的话，可以让他们获得不退转的这样的果位。那如果自己没有去的话，那些众生就不会获得不退转位，所以他就决定要前去。那于是他就告诉了其他的这些菩萨说，那他将要前往这个国家。那这些菩萨就说，你这样子去会被国王处罚，乃至因此而丧命。 所以他们就劝菩萨乃至哭着劝他说你不要去。那但是呢，菩萨说，如果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放弃利他的话，那这不是菩萨的所行，于是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前往这个国家。那在他到了这个国家之后，那七天之内，在七天之中，这个菩萨他完全没有吃饭，晚上一直旋绕一个佛塔，那白天去传法，饶益有情，就如同他用神通观察的一般，那让很多的有情都安立，把一切很多的有情安立于不退转的国位。那当国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生气，那就派了一个刽子手，那把菩萨的四肢砍掉，然后把双眼挖出，用非常残忍的方式，那把他处死。可是菩萨这个时候并没有流血，反而是流出白色的乳汁，并且菩萨在圆寂后，天空出现了彩虹，响起了各种吉祥的乐音，很多的瑞象。那刽子手看到之后非常的后悔，马上回去告诉国王。国王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也非常后悔莫及，所以把菩萨的这个肉身，就是安立在一个塔里面去做供养，并且自己也常去这个佛塔前面去忏悔。那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妙华岳菩萨知道国王会伤害他，他的这个利益有情的行为会招致他舍去他的生命。那但是呢，他为了要饶益有情，为了让这些有情能够获得不退转的果位，所以他不顾这些，自己会痛苦没关系，他去饶益有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妙华岳菩萨这样的去修行的话，那这时候我们会忽略自己的痛苦，纵使要前往无间地狱等这些痛苦的地方，也会非常的欢喜，如同鹅看到莲花池一般，非常欢喜的去路。在供养上师法里面，精进度，供养上师，对对，供养上师法的这个精进度里面就有提到，精进度它是怎么形容的呢？即便依依有情利益故，无间欲火若虚劫海住，大悲无悔勤求深菩提，精进之度圆满求加持。为了各个有情的利益，如果为了有情的利益，需要在无间地狱的大火当中安住的话，那菩萨他也会非常欢喜的前往去饶益有情。那如果这样去饶益有情之后，有情如果能够因此而脱离轮回，获得解脱的话，这时候菩萨的心会非常的欢喜，欣喜如大海。他所希愿的、承办的事情不就是这个吗？他想要承办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已经承办了，那有什么不高兴的？所以这边圣哲提到，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深处发起，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的愿力。回头再看看小乘别解脱的出离心，那种心力实在太微弱。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友情产生慈心、悲心、菩提心，真正的去思维，这边入行论的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这句话不是只是嘴上说说，相信很多人这个偈颂已经可以朗朗上口，但是我们 不仅是要朗朗上口做一个祈愿而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这里面的内容，把它变成跟我们的心能够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能够真的发起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们再看看仅希求一己解脱的这种心，这种心力太过的微弱。微弱是什么意思？我们只希求一己的解脱，它能够得到的利益相对的很少。这并不是说小乘的行者非常的不好，非常糟糕，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讲到的是，这种心量过于狭小，并且相较于大乘发心能够获得的这个利益，相较来说少太多了。那会真正的感到说升起这种大乘发心是非常重要，是应该的，会非常的欢喜，对于这样的一种心力感到欢喜，并且会欢喜于去饶益有情，帮助有情离苦得乐。然后接下来，故虽摩他力，然无骄矜气，一心乐利他，不忘得善报。因为完全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不曾为自己着想，所以不会有自利作义作祟。真正利益别人时，不会想我对你做了有利益的事，我在帮助你，不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出发点完全为了他人，所以也不会想要什么果报，不会有利益他之后我想让今生长寿无灾等想法。那这边提到说，当我们真的去饶益有情，用以上所说的这种方式去修心之后，那我们虽然去承办有情的利益，但是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骄傲，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觉得说我对你有恩哦，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利益他人，所以我要有什么样的益受果。我们不会想这个，我们只会想着什么呢？今天这些友情有没有得到利益，有没有离苦得乐？这时候自利已经变得非常的微弱了，自利不是这么重要。你这时候一心想着是他人，比如说今天你非常亲近的人，或者说你非常喜欢的人，那你为了他的事情，那你要去奔波，你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在中间会付出一些辛劳，然后你可能会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会觉得这很重要吗？或者说你会觉得，很烦躁吗？应该不会嘛。你会很开心嘛，去承办这件事情，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亲密的这些朋友等等，你会很开心吗？你不会觉得这是什么？然后当别人真的得到利益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欢喜。然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回报，只要看到他开心就好了，对吧？菩萨就是这样，只要看到你离苦得乐就好了。我们常常在做了一件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想说，我做了这件善事啊，怎么没有人来赞叹我？我做了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在那个社交软体上面，就是没有放上我的照片，没有去跟别人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或者是为什么在跟别人讲，就是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讲到我的名字，或者是我明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我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结果呢，你好像没有对我比较好，或者说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我好像很吃亏。 或者是一再的跟别人强调，你看我做的这些善行，我做的这些善行，我多辛苦，多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这样嘛，就是希望别人能够给予我们一些什么赞叹啊等等。然后我一直强调自己啊，非常的辛苦啊。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是，哦，我做了很多的善行，哎，你看哦，我做了这么多的善行哦，我供养了这么多钱哦，我供了这么多花哦，我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这一开始都会有，那但是菩萨就不是了，菩萨就是哦，我做了这些事情，就做了，然后呢，你只要对方得到利益，就好了。然后他也不会想说，哎。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做利益众生那么多，结果呢？哎，我好像也没有，长寿无病啊，等等，或者说哦，一直就是希求哦，能够有更多的钱，然后有更好的人缘等等。菩萨也不希求这个，他只希求有情能够得到快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观察我们平时。我们哦都说我们是修持大乘法的行者，那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初修业嘛，所以一开始不可能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哎，我们平时去哦做善行的时候，哦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跟菩萨的心态有什么差别？我们去做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哦，菩萨真的非常的伟大，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菩萨，不是说啊、哦、非常的伟大就这样而已，而是这是我们孝学的对象，我们也应该要努力的让自己能够更像这个菩萨，不是说哦，那我马上就要断除这些哦，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形象，很困难，马上断除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必须慢慢的去练习，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哎，我跟菩萨的差别在哪里？然后，那菩萨是我们孝学的对象嘛，所以，那我应该，我怎么样去慢慢的修改我们自己？没办法马上断除，但是，哎，应该说没办法马上的去修改，但是我们应该要渐渐的，让自己能够更靠近哦，我们所孝学的对象。然后慢慢的，哎，一年两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说，哦，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平时去观察，说，哦，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我帮助别人，我希求什么？而菩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菩萨他希求的是什么？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观察，那我慢慢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菩萨。好，接下来，唯如言不逊，无意胜防护，如是于他苦，当习悲护心。口将出恶言时，因为害怕后世多于恶趣，怕造恶业，所以必须防护自己的内心，不出恶言。他人骂自己时，自己也要防护内心，不随他人的恶口而动念。哦，那这边提到，唯如言不逊，无意胜防护，如是于他苦，当喜悲护心。哦，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对于哦，小小的这种，比如说，不好听的话，对他友情来说会有伤害。不好听的这样的话，我们要小，也要小心的谨慎防护。就是会让友情感到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也要好好的去防护，那修持悲心。这边圣者提到，口将出恶言的时候，怕后世多于恶趣，怕造恶业，所以要防护。那这是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希望的是。友情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既然我们想要让他离苦得乐，想要去除他的痛苦，那我们不应该再更加痛苦给别人。所以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都必须要去小心谨慎。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恶意要去伤害他人，可是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就是会伤害到他人。所以这个我们平常也可以好好的注意，慢慢的去改。虽然我们没有想要伤害别人，但是如果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那是否就增加他人的多一分的苦呢？所以这个时候，那菩萨他会去防护，让自己不要去造，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小小的会让有情感到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也会努力的去防护。我们去回顾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好像我自己不一定很在意，但是会去伤害到别人，或者是我们反过来，有没有很多是，别人感觉他也不怎么在意，然后我们大概也知道他也不是故意的，或者是说，他没有注意，但是我们有感受到伤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很多嘛，可能就是。工作上啊，或者怎么样，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或者是很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只有交谈，还有很多的行为。哎，是否就是可能小小的，但是会让我觉得哎不高兴，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就是他人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在意，他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但是因为这种话在我们的听，我们听到，或者说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不高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去想一想，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以此类推，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去对待他人。我们也要很谨慎，因为在他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什么事情，他也没有故意要伤害我们，或者是一个很小不起眼的动作，但是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很多的言语，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也会造成他人的不适，他人的痛苦。所以，这些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去改进。当然不可能马上，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去修改，我们只要愿意开始去做的话，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想法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那从明天开始是藏历的4月。那我们说是一年当中最为殊胜的月份，因为佛陀的降生、佛陀的成道，还有佛陀的涅槃，都是在这个月里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月份最为殊胜。那这个月份是可以说是转所有的善业为万倍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月份。那所以大家从明天开始要特别的努力的去修持，当然。任何的时间，我们都应该要断恶修善。任何的时间都是殊胜的节日，但是，因为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特殊的时间，那所以这样，由于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行善的力道，那它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所感得的这样的益手也会有所不同。那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去断恶修善。最后我们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
感恩圣者加持。